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接下来的时间安排呢，是给大家安排的旅游节目，因为夏季呀，大家都是去度假的一个好时节。那么可以去哪儿旅游呢？今天唐韵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啊，我们这位嘉宾呢，以往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时段上经常出现，他就是我们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呢，他的身份会有一点变化，因为他还是一位旅游达人。在前不久呢，他刚刚去了欧洲，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大明来跟大家聊一聊他是怎么游欧洲的，我们也听听他的见闻啊。接下来就请出嘉宾大明了。大明好，欢迎你。
你好，你好。
嘿，趁着你旅行还很那种感觉还很新鲜热乎哈，所以想请你跟我们的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好像这次你出去了10天。
对，11天吧，去掉这个飞机2站2天，实际上在欧洲只有待了9天。
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大概跑了多少个国家呢？
我跑了，计划跑7个国家，实际上跑了6个国家。
那也是马不停蹄哈，挺
是，
有意思的，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是提前计划的哈，7个国家
对，提前
用
计划，对，
九
就是
天
计划。
跑7个国家，让我想到了什么？大明，就是想到了你，比如说你喜欢吃，青椒吧，然后你就一下子种上20几个品种的青椒哈，就一起全试试看哪个好吃，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呢？
对，我这个旅行这个方式呢，我就是不推荐大家学习我，因为确实，尤其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就是有点吃不消了。
我
就
觉得
主
各
要
有
就
各的好
是，
处吧，
白天就是看景点，晚上要开车，然后每天到旅馆都挺晚的了，然后就会比较累，对。然后德国
所
开
以，
车又，不就是这个，Hello。
我能听到，所以你是租车去走的这6个国家，那你
对，你要
是
走
在
那么
一
多
个
国家，
国
只能
家，
租车。
那是你是每一个国家分别租车，还是只租一次一起走下来？
只租一次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欧洲的开车呢，就是只要是在这个申根区，就基本上过国境的时候是不看，就是不检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检了，就是从克罗地亚到斯洛文尼亚是检了一次护照。其他地儿是不检的，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申根区，你可以随便开的，随便开。然后，但是他就是说，有些 zone 就是有些地区呢，它是要加钱的。比如说像这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这个地区，就是额外租车是要加些钱，因为它是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嘛，就算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是算 zone two 区第二区。然后第一区的话，就是说相对于传统的这些。西欧啊，南欧这些发达国家，这些也要加钱，就是你去别的国家都要加钱，加的比较少，但去这两个那面那个国家呢，稍微往东欧走一点就加钱比较多，加60多欧元吧，如果其他国家就是20欧元。
不知道你有没有回来稍微的计算一下，如果租车的话，差不多每天花在交通上的费用大概会是多少？
你说时间
包
嘛，就是
含
实际上的，钱的话，倒不是很多，因为，欧洲吧比较，欧洲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然后我们就租的车比较小的话，实际上油钱倒没有很多，主要是时间上特别多。对，因为它有些山路，有些山路不好开，可能动辄就开个4、5小时吧，每天平均要每天开4、5小时的车。
所以开车租车旅游，我觉得好处就是你行李都放在车上嘛，你到酒店入住或者到哪个景点都特别方便。但是问题也就是像你说的哈，每天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在路上，辛苦是有一点哈。另外你还
对，
要
非
自
常
己找
累。
路，就是。
是的，因为欧洲呢，开车它是大部分地方它是不像美国，美国相对来说比较规矩的。欧洲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任何的这个警察拦截这个超速的车，所以在欧洲呢，就是开车超速就是很普遍。尤其意大利就开得非常快，所以就是一路有点担惊受怕的。对，然后像瑞士呢这种国家呢，它虽然没有警察，但是它那个超速的那个摄像头很厉害， 所以经常就被拍下来，哎，还要交罚单，所以总体来说，
问问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被拍下来？
对，我拍下来被拍下来两次，在瑞士拍两次，其他国家就是德国开的比较快，因为德国很多地方没有限速的。总体来说，这开车的这个感觉，然后路比非常窄，对。欧这个必须要说，这欧洲的基础建设跟美国还是差距比较大，它路比较窄，停车尤其在克罗地亚有些国家停车非常艰难，对，不好停车。总体来说开车这个感觉，驾驶感觉这个不如在美国。
嗯，你有没有在计划的时候想过比如说坐火车出行这样的方式呢？
火车是可以的啊，火车其实也能去挺多地方，但是有些地方看你去，看你这个旅游这个偏向，如果是你城市游，以城市游为主，文化看这些个历史的文化古迹啊，这些东西火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基本上可以趟遍整个欧洲的。但如果你要去一些比较偏僻一点的野外的地方，那个火车还是到不了的，对，还是得开车，看你的侧重点在哪。
好，那也顺便大明给大家说一下，你跑的这六七个国家都是哪里呀？
我去了这个 Switzerland 瑞士，然后意大利，然后 Croatia 克罗地亚啊，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啊，奥地利 Austria， 还有这个 Germany 德国。本来想去那个另外一个小国，但是没时间就没去。
好的，那这几个地方还很巧啊，因为我们希望之声也要推出一个欧洲行，那我们的这个线路呢选的是东欧的几个国家，包括德国还有奥地利还有捷克，这三个国家它挨着嘛，所以就选了这么样一条线路。那刚好你也去过像奥地利啊还有德国哈，可不可以先请你从这两个地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到和感受到的一些风景啊也好，人文也好。
奥地利呢这个国家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很美的，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阿尔卑斯山呢，就是当然它的最高峰啊主峰什么的都在就是瑞士，但是奥地利呢也有相当一部分山脉，所以有山脉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自然风光会比较出色一点，所以奥地利的自然风光有些地方其实不比瑞士差，对，所以网上有很多人就说嘛，说这个奥地利就是被低估了这个国家，因为大家因为瑞士比较有名嘛，大家基本上都去就去瑞士，然后奥地利呢就是大家这个去的人没有去瑞士那么多，但其实奥地利也挺漂亮的啊，有些小镇子什么的也很漂亮，然后奥地利的这个历史的厚重感，这个文化的感觉是比瑞士要好的，因为奥地利嘛，像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对，然后他这个音乐啊文化这方面要比这个瑞士要悠久一些，要感觉上要更厚重一些。
嗯，
然后呢这个奥地利呢他这个国家呢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对，非常安全。和瑞士的话，因为你要如果看这个整个这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这个世界上一个叫就 peaceful index， 就是说看哪个国家更和平，就是说这些暴力事件啊或者就战争战乱比较少啊，就是更平和的话，像 Switzerland 瑞士都排得非常非常靠前，基本上都排到前五的，对，实际上美国排得并不高。因为美国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经常的就枪击啊什么这些事件，所以瑞士去整体欧洲了，包括德国奥地利啊，然后就这一片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就是有人说像法国啊意大利有的说小偷啊什么的，这也是有的，但是他就是偷偷摸摸嘛，这种偷点东西，但是他不至于就是说很严重的暴力事件，你就是说枪击啊这些东西还比较少，总体来说我觉得欧洲还是比较安全。
然后就是我觉得说到奥地利，可能 我们看到的那个旅游的明信片啊，就是那个湖光山色，感觉天都是透亮的哈，水都是特别的清澈的那种风景，就和瑞士真的是很像。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旅游的时候也刚好是擦边在瑞士，在阿尔卑斯山旁边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小镇，也是那种美，特别特别的美。我想奥地利，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被称为最美小镇的叫做哈尔斯塔特。
对，就 Hallstatt。 对，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这地方就是算是这世界上都有名吧，它就是一个湖呢，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个小的像应该是教堂一样的东西，就是尖尖的这个东西，就这个 style 这个 setting 呢和这个瑞士非常像，然后很多人去那儿拍照，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嗯，那么像奥地利在他那里旅游的消费和瑞士比，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比例关系？
差不太多，还是比较贵的。奥地利可能比瑞士稍便宜一些吧，瑞士是最贵的了，奥地利要便宜一些。
好的，那这是讲的奥地利。奥地利其实哈，大明还有一个事情是非常想请你聊一聊的，就是在那里像维也纳，刚才你讲了有太多的音乐家，什么莫扎特、斯特劳斯、贝多芬全都在那里哈，无论是出生还是定居，或者是在那写了很多世界名曲。很想咱们先休息一下哈，回头想请你聊一聊你在那儿感受到的，那里为什么他那儿就产生了那么多的音乐家呢？这是一个问题哈。好，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大家聊一聊他刚刚去过欧洲的一些体会。好，大明欢迎你回来哈，能听到。好，我刚才讲到，我说我去过像法国的那个小镇哈，它叫安纳西，它也是，就是你坐在那个小镇那个湖边的椅子上，看着前方就是阿尔卑斯山，山顶上有一点点好像雪一样的啊。那我去的时候是9月10月交界的地方，然后就是那个天鹅呀，就在湖面上那么悠然自得的游。我和你的风格不太一样，我觉得你会马不停蹄的哈去看各个地方。
对，
我呢就想坐在那儿，我就想坐在那儿去感受那个风吹过，然后去感受自然的那种纯净。然后我就仔细的去想说，为什么欧洲人他们普遍哈生活的就比较的享受生活，然后也会滋养出很多艺术的细胞来哈，产生了很多艺术家。为什么我们要活得那么累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对比和感受呢？
因为他们这个就像你说这个，像古典乐这些大师都为什么奥地利，就是因为奥地利当时是比较富裕，就是他有一些贵族嘛，因为你懂得搞艺术的人都需要别人赞助，对吧？他这东西搞艺术嘛，诗和远方，这都不赚钱，所以就是一种理想。那当时这些人在奥地利就有些贵族欣赏这些东西嘛，就可以就是，给他们钱让他们搞这些东西，甚至有些科学研究，对吧？也一开始也是需要资助的，对吧？因为没有钱什么也搞不了。对，让我想起来了，我的老家这个天津，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中国这个曲艺在天津都很厉害，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这个军阀听这些东西，就给他们钱，养了这批人，让他们说相声，让他们搞曲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就当时欧洲的贵族在奥地利给他们钱，让他们去专心的搞这些东西。如果这个国家一直战乱啊，或者说比较穷啊，那就大家没有不会有心思搞这些东西。对，
那你现在去那儿啊，感受到奥地利的风土人情啊，人啊，在他们的身上还能够感受到他确实还有那种艺术国度的那种感觉吗？
还是能感觉到一些的。对，能感觉到一些的，就是感觉他们人是比较 peaceful 的吧。
好，所以 peaceful 就导致着说，我觉得他们的服务业啊，就不像我们这边，更不如像在亚洲地区哈。比如说像你要是住 Airbnb， 或者是旅店的话，你觉得在那边方便吗？Check in, check out 这种。
对，那边的话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逸嘛，就像我说的，然后人家又不缺钱。对吧？所以就是肯定服务没有亚洲好，当然没有亚洲好，然后但是也不如美国好，那美国也没有亚洲好，亚洲是服务业是比较好，像日本这种，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个在奥地利，就是说，我那天去爬山嘛，下山完了，然后去奥地利这 Airbnb 就居然没住成，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房东他就是晚了，他就直接不回信息了，所以都没办法 check in， 然后后面找旅馆也很艰难，然后因为所有旅馆都大部旅馆90的旅馆都打烊了，对，所以你很难想象这旅馆居然在欧洲是打烊的，是的，那餐馆的话那就更打烊了，所以说不要期待着去欧洲，就是说该吃饭的时候倒是哦，我不吃，我晚上加个夜宵，没有，不可能。对，就该吃饭人家得吃，
人家都睡去休闲去了，享受家庭时光。
对，他跟亚洲不一样，亚洲是比较卷的。你像在日本，对吧？你出差半夜3点，有的是3点到，那个大堂前面的每个人站的都笔管调直，毕恭毕敬。3点就跟白天一样，他就是有这个效率，有这个服务的这个精神。欧洲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就是蜜罐里长的，基本上就是说他不太可以给你，不太可能伺候人。对，
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去搬到欧洲生活，这倒是挺好的哈。
对，搬到欧洲生活，对，他的社会福利比较高，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不太就是移民还是比较难的，比美国要难，有些个，尤其像瑞士这些国家还比较严格，很难的，就你移民他不接受你移民。
嗯，
旅游可以，但你长期住在那儿的话，对，他不接受你，有的时候不太容易。
讲到瑞士哈，好像大家把钱都存到那边的银行里去哈。
对，瑞士
你在那边旅游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种金融的氛围吗？
我倒没这个倒没太感觉到，但是总体感觉就是东西贵因为在瑞士吃的那个第一餐嘛，吃的就是好像一根烤香肠，还有一小块鱼，煎的鱼，然后就是很少很少的食物，$80。对，
哇，一个人吗
？No， 就一起两个菜，一个烤香肠，一根烤香肠 ，OK。然后另外那个菜就是很小一块烤鱼，就是三文鱼这种，就两个就很一般的 dish， 就是加一块$80。嗯，比美国明显是贵的。对，美国这两个加一块就他那个。水平那个分量嘛，也就$40左右吧，大概基本上要在美国的1.5到2倍之间了，非常贵。瑞士，
哇哦，好吧，这就是富裕国家的代价哈。那我们再跳跃一下，
富裕国家的代价是的。
因为你讲到香肠让我想到德国了，因为德国就是香肠哈、啤酒哈、还有猪脚啊什么的。
对，那个猪肘
的。对德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德国人比较这个严肃，对，就是不苟言笑，对，他们的性格就是说跟意大利比起来呢，比如说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对，就是还是差别挺大。德国人比较严谨，对，比较严谨严肃，对，他不像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是比较热情的，但是意大利人在热情的同时呢，他也会就是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儿。对，比如说公路上随便的就是在车后面疯狂的这个滴你啊，然后就是抢道啊，就这些事情。那这个德国就是会好一些，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
对，这个是民族的特点，实在是不一样。意大利人据说是迟到是就是是正常的，但是德国人他都
比较随意，是德国好严谨的，是的。对，你去餐馆你就能感觉到他们还挺严肃的，就是点菜的时候没有说嘻嘻哈哈的，没有。然后德国这个南部还是风景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也有一些山， 然后像那个城堡，黑天鹅城堡也在南部。
对，黑天鹅城堡也是我们这次希望之旅德国行里面的一个重头戏哈。所以
还
说，
是很
其
值
实
得
德
去，
国它的自然风光也还是不错的，对吧？
不错的。对，只不过说它相对来说，瑞士来说，它大部分是平原嘛，所以说它的这个风光可能是那种田间的风光，或者说是大草原的风光就相对多一些。然后它的城市的景点应该会更值得去一些，因为它城市的发展就是更发达。然后你像看一些科技的。一些兴起啊，高科技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德国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德国它的
对，
经济就是高科技这方面要比瑞士，要，当然它国家也大嘛，它要强一些的。对，瑞士的话，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村落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巨大的村落的一个国家。当然，它也有一些高科技产业，但是肯定总体来说不如瑞士，不如德国。
德国的消费哈，在那边和其他几个国家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比瑞士便宜，但是也不是那么便宜，可能跟奥地利差不太多吧，我觉得感觉是。
好，听起来像是第二梯队的哈，
对，
瑞士属于第一梯队了。
瑞士真的很贵，对。
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明，咱们再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再请你聊一聊。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旅游达人大明。那我们请大明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刚刚去过的欧洲之行啊，这里也顺便给我们电台广告一下，我们希望之声呢也推出了欧洲之旅的旅游服务项目。那听众朋友，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络我们，因为我们的旅行呢其实是小团儿定制式的。如果你有4个人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想一起去，就基本上可以成团了。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时间要求来帮你做定制化的旅程。那跟着我们的专业的导游啊一起去那边旅游，就省了你很多的心思，包括你不用去订酒店啊，也不用自己去开车啊，我们有专门的车啊，一路上陪同您，还有非常非常专业的导游的介绍。让您呢能够很放松的去领会，无论是自然风光也好，还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好。听众朋友，您要是想了解我们目前这个行程的线路的话，我们主要的去的国家是德国、捷克和奥地利。那您可以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就拨打我们的旅游专线855-955-5227。855-955-5227，那到时候我们的服务人员会把我们的旅游的具体信息呢给到您，855-955-5227。好的，大明，接下来呢再想请您聊一聊，跑了这么多个地方啊，有哪个地方是你玩的觉得挺爽的啊？觉得无论是消费水平啊、城市风光啊、自然风光各方面你还有吃，你觉得都不错的地方。
这次里面我觉得那个克罗地亚应该不错的，
好，克罗地亚离哪里比较近？离意大利比较近，是不是？
是的，离意大利比较近，对。
哦，好的，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觉得？
它这个国家，首先它的东西不是很贵，
所以这
消费
个
比
旅
较
游
低，
体验
消
就
费低
是可
很
以
多，
尽情的吃喝玩乐。
对，它吃的东西呢，就是说，相对于对中国来说，可能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吧。可能就是你懂得越往东走嘛，越往东欧走，它这个食品相当于中国人吃的越习惯。越往东走，越往西走就那个什么，就稍微差一些。就只是说对中国人来说，然后克罗地亚呢，它这个国家它的风景也很不错，一个瀑布的国家公园。然后它这个海景也很好，因为它有很长的海岸线靠海，对。但是呢，它这个相对来说就落后，明显是落后一些，因为它也是前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以前也是算共产主义国家吧，跟捷克是差不多，对。所以捷克呢，应该也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肯定要比这个奥地利和欧洲都便宜的国家。
这有一个有个问题哈、啊，大明，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像你走过的这些国家，一个阵营是这种，欧洲的老牌的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属于偏向早期是社会主义的那种阵营的国家，
对，
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出来的现在的讲人的身上的特质哈。就是我们讲人的素质吧，简单的说啊、你和他打交道啊，你感受到他的文明程度啊，这些方面你觉得会有明显区别吗？
我觉得已经基本上不是很多了，因为毕竟这么些年了嘛。对、他已经就是说像你、像那个捷克啊，或者这个刚刚说科罗地亚，他已经就是搞这个资本主义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社会主义就很多年前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它基本上也算是接轨了吧。但是你能看到它，房子呀，它有一些就是说，像克罗地亚，我想捷克可能也是，它有一些很多特别特别破的地方，就是破到让你感觉就是也很、就破的让你觉得有意思，就是觉得这一看就是跟那些国家还是不同的 flavor 不一样的，就让你感觉到有点那种。甚至是中国那种很早年中国那种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很破很破，对。可是你要查它的收入呢，整体的这个发展程度呢，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说它跟传统的那些个西方的那些国家，就是这些个强国，欧洲强国还是有差距的。
你一路走下来，在语言沟通上，不同的国家你觉得用英语沟通都 OK 吗？如果自由行的话，
英语沟通，有些地方还行吧。瑞士来说，他们的英语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对，
那有没有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很难沟通？
目前还没有，因为他们你如果是去旅游的地方嘛，他们可能为了要是赚钱，他们也会学一些英语的，还好，目前还好。就是奥地利的这个，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说英语，可能他们懂，但是他们不太愿意说。瑞士人还可以的，像瑞士、奥地利都是瑞士、奥地利，然后德国都是德语区的，所以奥地利人是讲德语的。
OK， 好的，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哈。其实意大利你也去了哈，在那里停了几天呢？大概
意大利就去了一天多吧，就去了米兰还有这个威尼斯。
那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远哦。
对，就开车嘛，像我说的。
哇，辛苦了，那真的是辛苦。
也没有特别远，还好吧，两个多小时，还行。
OK。
如果说往南开就比较远了，像去那些个佛罗伦萨那些罗马就比较远了，就一直往南走就比较远。我没有去，就是最北面去了一下米兰和威尼斯，看了一下，又体会了一下。
米兰大教堂有去看一眼吗？
去了，对，那个去了，那还不错的。
有到内部登顶上去没？
有，爬上去了。
这好像是就是打卡必去的地方哈，去米兰。
对，这个大教堂的话你去欧洲通常来说就不光是米兰的建筑了，就是欧洲整体来说这个建筑就是这古建筑可以甩美国很多条街。
对。
对，
它毕竟有历史文化。
就说这个米兰这个教堂吧，就是说你看完以后美国教堂基本没法看了。就很粗糙，相对来说，这个教堂建了几百年，就基本上是
五六百年差不多才
前前后后才盖满。每一个柱子，每一个细节都是精雕细琢。对，
是
你要是在这说美国哪个教堂特别好，那你去欧洲可能很多教堂可以秒杀美国的教堂，因为欧洲的这个古建筑还是比较厉害，不得不说。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旅行哈，要是孩子能跟着去的话，包括我们大人啊，都到那儿去补一补历史文化课，倒是值得的哈。
挺长见识的，是的，对，我觉得不管哪个国家吧，都应该有不错的见闻，应该有不错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对，体会一下这风土人情。
嗯，好的，对，就是节目最后再给大家，觉得就你的行程哈，你再有一些什么心得呀，或者有什么 tips 啊，或者是有什么忠告啊，哪里小偷多啊，什么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提醒一下，好吗？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如果你不是很不想操太多心啊，计划这些啊，定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跟团旅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就不用操心嘛，反正导游，然后呢，有些地方，尤其城市游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导游会不错吧，因为导游会给你讲一些历史知识，可能你还去到那个地方，你还要去查呀什么的。因为欧洲其实有很多地方旅游，其实旅游是这个历史，对，对，风景当然也不错了，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历史的东西也挺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自驾游也好啊，自驾游就做很多功课嘛，然后跟团的话就是会省很多心，我觉得都不错。
那咱们时间也到这儿了哈，大明，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旅游经验哈经历，把大家带到了欧洲。咱们也是由衷的建议听众朋友吧，如果大家有时间，然后就多出去走一走啊，去看一看，真的是会发现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当然了，您要想跟希望之声旅行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专线855-955-5227，了解我们不仅仅是欧洲的团，我们还有日本呐、还有台湾的团哈，您都可以了解一些最新的旅游资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先谢谢大明。